然，春节又到了，这可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一个节日。
是啊。
那今年的除夕夜呢，是星期五。身在海外的中国人在一个星期繁忙的工作之余啊，可以好好的做一顿年夜饭了。
是啊，在我的印象中呢，这个海外的除夕夜啊，落在这个周末的机会还不多。
嗯，
那么今年呢是羊年，一提到羊呢，我就联想到一个温和善良的形象。
嗯，羊在古人的这个心目中呢，是一种善良有义的动物，所以繁体的善和义字呢，都从羊这个字出。
我是北京人，所以呢，说到羊呢，我还能联想到呢，就是东来顺的涮羊肉了。
哦，
你知道在冬天啊，吃这个涮羊肉是很有滋补作用的。
你倒挺实惠哈。
嗯，
不过羊肉鲜美，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。所以像鲜这个字哈，它是由鱼和羊组成，那么意思是说，鱼肉和羊肉是两种味道最鲜美的食品。
与这个羊有关的呢，还有一些成语。那么你比如说，丢了羊呢，要赶快修补这个羊圈，叫做亡羊补牢。而古时候呢，羊肉贵而狗肉贱。那么在冬天有时候呢，就有人呢，在外面呢把羊头挂起来，在里面呢却卖的是狗肉。所以现在有一句话叫做挂羊头卖狗肉，就是这么来的。那现在是多比喻，属于表里不一。
其实《左传》中呢还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说春秋战国的时候，楚国攻打郑国，郑国被打败了。那么郑国这个国君在投降的时候是牵着羊投降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啊，为什么呢？
因为这个羊呢在古时候象征着吉祥，所以他献上羊用来祈求得到楚国方面的宽恕，这样呢就免遭于难。
数千中国人在星期六的年三十前蜂拥到城市的寺庙逛庙会。在北京，地坛庙会是第一批开门的寺庙之一。在马年将要结束的时候，小商贩向来访的人贩卖幸运签。
哎，金然，我们常说过年过年的，你知道这个年的来历吗？
当然知道了。其实这个年啊，它可是一只怪兽啊。
哎，稍微等一下。我们今天呢请到了两位很特别的嘉宾，专门给我们讲年的故事。那我们现在先让位，让他们来聊一聊好不好？
好啊。
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年的故事。据说很久以前，在深海里住着一头凶猛的怪兽，它的名字叫做年。
年听着很耳熟啊。
别打岔。年一睡就是365天，但是当他在最后一天晚上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就要爬上岸寻找食物，见人就吃。所以每当这一天，村子里的人都要上山避难。这一年的这一天，村里的人们正在匆匆忙忙往山上赶，从村外来了一个乞讨的老人。
哎，你讲故事的水平实在不怎么样，听我的。
那你来。
全村啊，只有一位老婆婆给了他一些食物，并劝他快点上山躲避怪兽。那老人呢，就笑着说：“不用害怕，我有办法。”半夜时分，年兽闯进了村，他看到老婆婆家烛火通明，就扑了过去。
哎呦，气氛还挺紧张的嘛。
到了门口的时候，院子里突然传来砰砰啪啪的爆炸声，年被吓了一跳，一头撞在红纸贴的门框上。
哎，我知道为什么。因为年最怕红色、火光和炸响。
没错，原来呀，老乞丐是神仙变的，他来帮人赶走年。
此后啊，每逢年要到来，人们就会穿红衣服，贴红纸，还要放爆竹，大家就管年逃走的那一天叫做过年。
过年。
Mary， 还是超时了。
不要紧，快点，快点。
哎，芳菲，像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啊，它习俗和活动还真不少呢。你比如说最著名的有这个贴春联啊、年画呀，还有民间有这个送灶神以及舞龙舞狮什么的。
哎，说到对联啊，我这里正好有一副。
哦，是吗？
啊，那么拿来，你可以，您给观众朋友们来读一下吧。
好啊。那么这个上联呢，就是 天增岁月人增寿，下联呢是春满乾坤福满门。
这个呢就是最常见的一副春联。
嗯，说到这个春联呢，我还想到了一则笑话。
哦，
说古代啊有一个财主，那他粗通文墨，而且呢又喜欢附庸风雅。
嗯，
那么有一天呢，他要为母亲祝寿了，他就叫来了账房先生，把这副春联呢就给挂上了。但是他突然又想到说，哎，我是给母亲祝寿，那么应该切题才好。
嗯，
所以呢他就让账房先生呢把上联呢改成了天增岁月妈增寿。
哎呦，
可是后来他一想，那么下联也得改了。
对，
那么这下联呢就改成了春满乾坤爹满门。
哎呦，这改成什么了？
是啊，
你说到这个故事呢，我又想到一个王羲之写春联的故事。
啊哈，
那王羲之是中国古代的大书法家。
嗯哼，
有一年快过年了，他就写了一副春风春雨春色，
嗯哼，
新年新岁新景。那么贴出去之后呢，他的书法太好了，
嗯，
这上副联就被人偷走了。那么第二天他只好又写了一副，
嗯哼，
结果贴出去之后呢又被人接走了。
你看这个做名人啊，他麻烦事就是多。那么后来呢
后来呢他就写了这样一副对联挂出去，
嗯，
叫做福无双至祸不单行。
这可不太吉利啊。
是啊，正因为不太吉利，所以这一副挂出去之后呢，
嗯，
就没有被接走。
嗯，
结果第二天初一一早，王羲之亲自出门把这个下半联又贴上去，结果这个对联呢就变成福无双至今朝至，祸不单行昨夜行。
哇，这很妙啊。
是啊，
在中国春节是合家团圆的日子，游庙会就像置身于一个色彩和不协调噪音混杂在一起的漩涡中，按照传统的说法，声音越大越幸运，所以当主要城市禁止放礼花后，人们只能用鼓声或是喇叭声代替礼花迎接春节。
春节贴春联的民俗呢起于宋朝，并且在明代呢开始盛行。那么明太祖朱元璋酷爱对联，而且呢对联的种类也很多呀。你比如说像门心是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，而框对呢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，横批呢就是贴在门楣的横木上。
哎，这倒和另外一个过年时的艺术形式年画很相像哈。
是吗？
过去每当春节来临的时候呢，
嗯，
家家户户都要大扫除，然后在各处贴上年画，嗯，用来迎接新年和好运。
那么你知道不知道年画的来源？
听上去你好像知道，那你给我们说一说吧。
嗯，古书里这样记载的，传说很久以前呢，有叫神茶和玉垒的两个兄弟，他们专门呢是监督百鬼的。那么皇帝呢就在门户上画了神茶玉垒的像，那么用它来防鬼。这个呢就是门神画，也就是最早的年画了。
哎，我还听到一种说法，
嗯，
就是说贴门神的这个风俗流传于唐朝的两名大将秦叔宝和尉迟恭。
嗯，
那他们夜守唐太宗李世民，后来呢就被画成画像贴在门上，用来代替他们忠心职守。
是吗？
嗯，
其实唐代呢年画的种类繁多呀，而且唐代的年画在构图和用色上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。后来到了宋代呢，就有了木板和雕刻年画。木板年画呢是具有浓厚特色的民间艺术啊，特别是天津的杨柳青、山东潍坊的杨家埠、苏州的桃花坞，还有河南开封的朱仙镇，是我国四大著名的历史年画产地。
哦，
嗯，
而且据说年画的这个贴法也很讲究哈。
嗯哼，
像门神呢是贴在月门上的，那么中堂贴在客厅，月光则贴在窗的边上。
农历新年到了，今年大芝加哥地区各大华人团体的新年晚会不仅是好戏连台，而且是星光闪闪。
哎，芳菲，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年是羊年，那么你能数得出十二生肖吗？
让我来试一试。
嗯哼，
属牛虎兔龙蛇马羊，
嗯，
猴鸡猪狗，是吧？
嗯，还不错。那你知道十二生肖和十二地支是怎么对应的吗？
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子鼠丑牛？这个我只知道一点，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。
嗯，中国农历呢是用天干地支来编排年号和日期的。那么天干呢共有十个字，地支呢一共有十二个字。那么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。后来呢古人呢就命名呢十二生肖，就使它呢和十二地支呢挂钩起来了。
哦，是这样。
嗯哼，而且呢最有意思的呢是我看到有文章说啊，十二生肖与五行呢还有关系。
五行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这个金木水火土吗？
没错， 中国人认为呢，宇宙万物呢是由五种元素构成的，而这五种元素呢有着相生相克的关系。那么生肖与五行的对应关系呢就是这样的：猴鸡属金，虎兔属木，属猪属水，蛇马属火。那么剩下的呢，牛龙羊狗就属土。
哦，这五行的这个解释哈，我看书上说，木呢性发达，火呢则是炎热向上，土具有生育与养育的特征，那么金呢是清静收沙，水是寒冷向下。不知道对于这十二生肖来说哈，对应的这个怎么解释每个生肖的特点呢？
这就比较深了，恐怕要这个专家来解释了。那么以后有机会呢，我们可以再聊聊这方面的话题。
好。其实新年这个庆祝活动在传统上呢，从农历12月24日就开始了。那么这一天呢是灶王爷回天庭向玉皇大帝报告的日子，所以人们习俗上呢就要用糖供奉灶王爷，这样确保他回去报告的时候呢多说些好话，或者最起码保持沉默。
那么你说的这个就是民间流传极广的叫做祭灶的习俗了。
对，
从这一天起呢，人们就开始贴春联啊，画年画呀，采办这个年货，渐渐的把这个过年的气氛就推向高潮。到了除夕夜呢，那么就到了最重头的这场戏了，吃年夜饭。
哎，说到吃哈，我们中国人生活中吃是非常重要的。
是啊，
过年呢当然更讲究了。
没错，而且呢春节的饮食呢在名字上呢还要讨个好兆头。你比如说呢，这个鱼啊象征着年年有余，韭菜呢就代表永久长长久久，鱼丸和肉丸呢就代表团圆，而年糕呢就意味着步步高升。
还有啊，北方就是要吃水饺。那么水饺这个形状呢据说是很像金元宝。这样吃水饺呢意味着未来年积累财富。
这个传统呢我觉得好像今天都没有怎么变化。我记得小时候在除夕夜的时候啊，全家围坐在一起呢，边包饺子呢边聊天。而且呢一定要在零点之前把饺子下锅。那么在零点之后呢把它捞起来去吃。
哦，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哈。那其实说到吃，我最喜欢吃的一种过年的食物呢叫做腊八粥。就是用红豆糯米煮，然后里面加上红枣栗子花生什么的，味道非常好。
腊八粥呢顾名思义呢应该是在腊月初八。
对，
是吧？
腊八粥呢它的传说是来自于印度。据说当时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，他经过6年的苦修，在腊月8日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。那么在这6年中呢，他每天就吃一麻一米。后来人呢就不忘他所受的苦难，在每年腊月初八吃粥做纪念。腊八呢也被称为佛祖成道的纪念日。
哦，还有这么一段历史啊。
哎，金然，我记得以前在参加春节以后这活动中，有一项非常有趣的活动，就是猜谜。
是啊，像这个元宵节的猜灯谜啊，也是历史悠久了。
哎，我今天呢准备了两条谜语，那想拿出来跟我们的观众来一个有奖猜谜，好不好？
好啊。
那么这第一个谜呢，就是它的谜面是一字七横六直，世上少有人知。有人去问刘备，刘备去问孟德，打一字。
好，这个第二个谜呢，就是买时用钱不多，用时值钱很多，看着下面多，用时上面多，打一物。观众朋友们，请将答案呢用 email 或者传真呢给我们。那么如果两个您都猜中了的话，我们会给您寄去一份小小的礼品。别忘了在 email 或传真中写上您的地址。
另外我们会在下一期的侃侃而谈中公布谜底。
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祝您开开心心过一个好年，
也祝您新年新气象，羊年如意。
再见。
再见。